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戴志康观察。本期是与崔牛会 CEO 崔强对话的下篇，关注在 SaaS 生态怎么实现能力互补和价值双赢，还讨论了中国企业如何找到符合中国市场特色的突破点，长达50分钟，干货满满，精彩不容错过。
生态的方式可以具体，可以稍微具体点嘛，对吧？销售这个方面，对吧？刚才你其实提到了一点，还可以再讲的具体点，说那个。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生态应该是一个人民运动，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场人民战争，就是所以这个生态不应该是局限在说我们只做大客户，或者说我们只做这个定制开发，或者我们只做外包项目，而是说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人民的生态。人民生态指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稍微有一点技能你就能做，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个从个人就可以开始，第三个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大，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慢慢的就自然而然会衍生出那个就是能够做一些这个小中大客户的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群体啊，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不想做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直接上来就是完全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客户的生态，或者一个什么本地部署的生态，就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呢就意味着你从头开始每一个都要去寻找。那以前我在做 discuss 的时候呢，首先还是先产品做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一步，产品做好了之后呢，然后其实你是让你的100万、200万用户其中的人成为了你的生态，然后他们有一些变成给你做大客户开发，有一些是做这个小的模板定制，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让这个产品做的让人用起来非常有成就感啊，价值感非常非常直观啊，产品做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啊，就是让这个哪怕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什么这个职场里的小年轻，或者是这个在3-4-5线城市做什么买卖的小老板什么之类，他只要懂点这个东西，他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去做。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好多什么985、211的学生毕业了也都回老家了，现在不知道干啥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也是有一个时代的契机在这儿吧。反正 discuss 的生态呢，就是其中当时我们的这个有1/10的人就是用 discuss 来，就大概有大概10万左右人啊，来去用就是帮助 discuss 来去宣传推广销售包括售卖它的模板，售卖它的实施，售卖它的这个大客户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做的可能是这样的，是一个普惠性的。对。
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系统论坛系统，它就真正的收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就是你自己。
我们自己的收入大概6-7千万吧，差不多。就腾讯并购的时候7千万。然后这个对，但是我们的这个生态赚的钱呢可多了，就是他卖插件啊，经常有一个比如说做的好的一个什么插件，什么卖个几千次、几万次的都挺多的，当时。然后这个他们也跟我们说，他说你不许开发这个功能啊，你开发这个我这功能我就没插件了，对，我就没法卖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开发还得绕着他那个东西走，
对。还得打好招呼是吧？哪些地方该做，哪些地方不该做啊？
对对对，
对。我看有一个网友在问说，那其实回到刚才他想问的这个，就是那生态怎么实现能力互补和价值的这种双赢呢？
其实我觉得，从我其实就是个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对，我也这个不是别的，我也干不了别的，不会干，所以这个我认为啊，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想价值互补或者说生态的共赢，当然首先要有一个这个 open 的心态，这个 open 的心态其实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而是说你得先问问自己，说这个如果你看着你的这个伙伴成功了，你心里头是不是有一种由衷的高兴？如果你心里有这种由衷的高兴，哎，你就可以这个肯定是具备这样的心态的。我们以前做站长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种由衷的高兴。当时有一个网站，我服务了很多年，就是爱卡，还有什么55BBS，还有好多
爱卡汽车，对对对，
那爱卡汽车就给我800块钱，我还吭哧吭哧给他搞了半天。 啊，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就成功了嘛，成功了之后，他当时卖了几千万吧，好像卖给什么 CNET 还是，就是卖给你吧，是吧
？CBSI， 对对对，就卖给
对对对对，卖给你，好像无比元也卖给你，
也是也是，
对对对对对，他卖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我就是特别高兴，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哎，原来我自己真的有价值，对吧？他也不用感谢我，我自己就是高兴。然后他就是赚到钱了，我就觉得就是与有荣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就我特别为他骄傲。
你用我的产品，然后成功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我就到现在为止，我记得人生的最大的幸福感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个这个，你就是为别人好了，你就能开心的一个心态啊。
对。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产品。这个产品啊，就是 Discuss 当时这个生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制定了很多很好的标准和规范，使得这个就是人家，他在上面可玩性很高。你比如说拿它做成一个股票网站，或者是你做成一个什么汽车网站，或者你做成一个电影下载的，哎，它都很容易。
嗯。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把低代码打造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对，
它能突破你的想象力，实现一个就是一个在你生态上的伙伴。来去玩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赚钱，他更是在创造，啊，他能创造出他想要的那样的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我觉得就是，这还不够那么能创造，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产品打造成，就是大家首先你是因为创造的乐趣而开始摆弄，发现哦，原来还能赚钱，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态就会，我觉得做的更健康一些。
嗯，
还有就是说，这个当你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去承载一些人的创造力了之后，那么就是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好的玩法，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吧，对吧？能够保障大家的利益，并且它是有趣的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我这人吧，其实还是有点贪玩的，就我总想什么东西有趣啊，什么东西有创造力啊，就老想这些，所以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 to B 创业者，就老想这些不太务正业的东西。但是呢，
合格的 to B 创业者。
对，然后我后来我就跟团队也沟通了这个问题，说你看我的优势就是这些，但是劣势也是这些。所以呢，反正就是如果大家那个不觉得有点过火了，你们就提醒我一下，这个玩过火了或者创造过火了，你就提醒我一下，我就是悬崖勒马一下，对。
对对对，我看有一个网友开始给你提建议了，说建议戴老板参考 Shopify 的商业模式，用 DZ 的当年的免费开发者模式在 SaaS 领域，还能赢，对吧？其实我没有 get 到这个点，我不知道你 get 这个没 get 到。
对 ，Shopify 是一种，也是跟当时的这种建站模式其实是类似的。对啊，你 Shopify 也是相当于无论建个啥，反正就建了个站嘛，对吧？然后把这个站传播出去，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部分。但不，当然不是建站啊，还是就是数字化的这个领域。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今天发现说，这个为什么国家要促进数字化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是在打通了这个供应链上下游的这些东西。那越来越多的产业其实是它以产业集群在这个协作。那么这种协作不仅仅是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流转，它也有对外的这个流转，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打通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难，就我们早就有一些客户门户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把这个对内对外的这个墙给打破，然后形成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数字化的闭环，我觉得也是确实是一个方向。另外呢，这个 Shopify 的收入模式呢，它也会就是它有一些这个交易费，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做 discuss 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交易费的，比如说这个分润的费用啊，哎，他收这个钱。那这个钱我坦率的说我还没完全想好说到底怎么去说软件不要钱，然后你就收一个交易的费，这个还没想好，但是我也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感谢这位网友的建议，或者说你要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可以这个会后我们再来交流。
私聊是吧？
对对对。
嗯，私聊私聊。对，可以加我们小伙伴啊，我帮你去介绍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在整个这个2017年回来到现在这5年中间，就是你最困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最到现在为止就一直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
嗯， 我一直困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SaaS 模式，它是在中国到底怎么能走通？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定价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七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研发的人力成本是人家的一半儿。你这样的话，就中间有一个三倍左右的一个 gap。那原来说呢，这个美国对抹不平。那然后呢，你这个美国的这个 SaaS 商业模式讲的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算把它完全 copycat 非常科班的原教旨主义的学过来。那你中间这个 gap 怎么抹平？这个事儿是一直非常困扰我的一个地方。对，
嗯，
现在也没有找到点，是吧？
嗯，现在只有一些假设，就是说这个找到了一些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不是成立，我也需要去验证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SaaS 行业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做 SMB 客户，你定价就是这个定价嘛，对吧？然后呢，这个那好像你算下来营销成本啊什么之类的也算不回账来啊，就是那如果你做这种纯定制，人家觉得你就是个外包公司，对吧？然后这个弄来弄去的，好像是做定制是大家都已经能验证出来说在中国是能赚钱的，是能有个百分之比如说20-30%的利润的，但是呢你这又是一个纯投入，好像就像一个纯人力的投入，它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又好像背离了所谓的一个SaaS 产品的一个初衷。那我也不知道别的 SaaS 创业者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己是非常困惑这个问题的。包括我们卖的那个，比如说这个在国内卖的，比如说假定说一个 HR 软件啊或者是什么，你卖30万，在国外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一个人可能卖个30万美金，那你定价还是差那么多嘞。对，所以我觉得对，也许生态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吧。对，但也不确定，对，
不确定。其实我讲一个故事啊，是你想嘛，金目标算是，因为金目标去年算是今年算是清算嘛，从去年初问题到今年就是清算，那算是国内第二波，2005年开始的 SaaS， 对吧？
是。
然后我记得当时2005年开始的时候，他们
原来我还买过呢，我做康盛做 Discuss 时候买过他那个呢，
对，就是我记得，对，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用户一个月是98还是一年98，对吧？然后这是这么定价，然后等他后来再回来再次宣布收费，因为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用免费打嘛，但是永久免费嘛，但后来扛不住还是选择了收费。但那时候收费的时候他们定的价是90，也就是说七八年之后哈。然后他把他的整个软件的价格比原来还便宜了8块钱，你都别说他和美国的那个98美金和98人民币，然后那个概念拉通了，他自己还降价了。就这个里边其实确实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困惑这个问题，不止你一个人在困惑这个。
嗯，对，你看这个国外的这个，比如说手机费，就说这么个东西吧啊，手机费。它也是比中国要贵个好几倍，就是你在国外用可能就是一个月就是70-80-90美元，在国内可能一个月就是70-80人民币，80-90人民币这个样子，所以它这个东西可能跟人均 GDP 是有关系的，我觉得。
嗯，
我看有网友说有幸和老崔在用友干过，我特此声明我没在用友干过一天啊，好多人以为我在用友干过，其实我在用友没有待过一天，我没有进过用友，对，特此声明一下啊，对吧？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话，说不干 SaaS 等死，这做 SaaS 是多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哎，我觉得颇有点这个意味吧，对，就是我们这个。不干 SaaS 就不干这个数字化，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可能不亚于互联网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机会，对，一个时代。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做互联网出来，你可以想象到未来一个什么都是数字的，就这一瓶茶可能都是数字的，或者它有某种什么东西，它都是完全万物互联，对，它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被这个东西所改写，这个是我坚信不疑的。就你不做呢，那你这个事儿，就是互联网本来是一个纯虚拟的一个东西，
嗯，
它在它那个世界去构建这个一个完整的体系， 然后在线下世界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数字化是把它俩相连的这个
连在一起
啊、连在一起的这么个桥梁、嗯，然后甚至实现什么数字孪生啊什么之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未来一定是这个线上线下这个东西是相互映射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那你要问我说是不是眼睁睁看着这个东西就要放弃它，那我觉得好像做不了这个决策，对，所以这个。所以还是要干，但是干的确实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尤其是中国的人均 GDP 呢，其实现在也不太高嘛，就$10,000左右。那么这个确实大家对劳动力成本的这个意识，以及说这个如何去提升我们真正的效率啊，这件事儿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主动性，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只能慢慢来。但是互联网当时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你把这个话就是放在说不干互联网等死，干了互联网找死，放在20年前也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是20年前是什么呢，就是2002年，这个叫什么了，这个互联网危机刚破，对吧？
对。
然后有几个什么新浪的小伙子从那个北京一个胡同里出来，前两天还是几个背着破包的一个码农，然后后两天说他们美国上市了，然后开始都开上了奥迪，结果过两天说股票跌成垃圾股了，哎呀，那你这个他又把奥迪卖了换成小摩托了，这就是2002年你应该经历过那个过程吧，对吧？
对，
就是反正20年前互联网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是不是互联网创在当时的互联网创业就是找死呢？也有确实很多人失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成功了。我们在这个以前我看那个有一篇那个唐宾森的那个演讲啊，他说你这一个人呢每7年啊这个大概会遇到一次机会，就如果你不抓住这次机会呢，你下一次机会又要等7年，这个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就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实我也是想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对，
有一个网友在说啊，说其规行者，对吧？说用户规模如果能做到美国的3倍，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抹平那个 gap？
哎 ，exactly， 就是，用户规模如果做到美国的3倍，并且是标准化交付的话，那么就能抹平这个 gap。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交付的时候啊，它都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人，所以呢，你这个交付3倍的规模，你虽然说你的这个交付人员不会涨3倍，但是你至少涨2倍。所以呢，这个当然美国现在就有是说这个 PLG 嘛，就是你这个用户是这个 self service， 就是用户自己用，你教程做好，产品做好，用户动线做好，引导做好，那你就自己用，啊，就这个。用起来了，那你如果涨到3倍，那你可能就抹平了这个 gap。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比较积极的拥抱 PLG 的一个原因吧，就是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路线啊，就是你去这个实现抹平这个 gap 的这个一个路线。当然了，也有人说，那你说你中国做 PLG， 人美国也做 PLG 啊，到最后你还是差6倍啊，差3倍嘛，对吧？
对，
那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些中国特色的 PLG 吧，对
对对，
叫 CPLG 对吧？我们现在20大开完了以后，这我们所有的路径都要去，对对，这个 China style 的 PLG 对吧？就我们其实也已经在和美国走上一条不同的、不太一样的发展道路。那么到底怎么去发挥我们的长项？这个不光是我们做 SaaS 的人的考虑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所有的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个网友问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谈。他说怎么看美团的 SaaS 模式？
美团其实它这个它是通过前端的流量加上这个后端的这个 to B 的这个东西来去构建了一个闭环，所以我觉得它不能单纯的讲说是一个 SaaS， 而是它是一个闭环的逻辑，就它通过这些数据最后是买了这个相当于把这个业务给闭环起来了。那么我觉得从一个它就是不是一个很标准的 SaaS 公司。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它可以说我这个 SaaS 不赚钱嘛，我就是靠那个外卖这个或者是我靠这个大众点评的这个广告位来给你引流来赚钱。 我 SaaS 就可以送。但是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就这个模式下也有它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拖车救援的这个客户，就是莫名其妙的，反正就是来了一些这样的客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为什么你拖车救援你要用低代码，你不去买一个专门的这个 SaaS 呢哈？他说那个拖车救援有好几个 SaaS， 但是每一个 SaaS 呢都用它的数据，就是说他都把他
的数据是吧？
对，因为他前面和这个保险公司啊，和这个流量端，他连在一起，所以呢，你用了他 SaaS， 他 SaaS 不是目的，他是用他的这个数据来去这个什么？而他们这个行业呢？其实又期望说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对客户服务的一个护城河，他不光帮你救援，他也帮你什么什么去保养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如果他的客户就这么被这个 SaaS 给偷走了呢，那他就会觉得很不安全，他自己的未来的想象空间就没有了，他就完全要等到这个平台来去派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之中呢，我发现这个销售跟他用了一种话术，说我们啊就是一个 SaaS。我是做各种各样的行业的，我不是单做你这个销售这个拖车救援这个行业，所以呢我对你这个数据没有兴趣，我从机理上我就没有兴趣。哎，发现就是然后这个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卖了很多拖车救援的客户。所以我觉得美团呢其实它会吸引这个 SaaS 模式，它会吸引那些就是想要绑定在平台上的这样的一波人，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不想被它绑定的这波人，其实就是连带着也不会使用这个它的这个 SaaS。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有一个平台垄断的话，它其实会产生一些更加就是说这个什么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商户选择的问题。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去选择刚才我说那个拖车救援的那个 SaaS，
对
啊，而且他在扶持期的时候也会给他很多流量。但是他如果是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那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像我们这样低代码的，这样他一看说，哎呀，我看你们这个样子就对我们的数据没有兴趣，咱们都不说这个你经过什么安全认证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一看你们，我就给他看过，我说你看我做这些客户我要他的数据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他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他可能有就是安全感。
对其实我总体来说，我说你就是你是既做那个运动员还是又做裁判员，还是你只做某一类的那个事儿，对吧？其实这个对客户来说，其实还是有，尤其是 to B 的生意啊，就是还是有那个危机感，对吧？因为我的生意全长在这儿，一旦把我的客户全拿走之后，也意味着我就结束了嘛，对吧？你用更低的价格或更有优惠力的那个活动，然后把这些人全搞定了，
对。
对，现在这年
如果做电商也是会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你比如说你用一个阿里的提供的一个什么样的后台，或者用京东提供什么样的后台，其实我本来我在你这做生意，我是希望在哪儿都做嘛，对不对？那所以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后台的产生嘛，比如说聚水潭那样的。
对，这年客户成功谈的比较那个啥，你们。你怎么看客户和客户成功这之间的关系，以及就你们在做客户成功这件事情上有哪些关键的性的指标呢？
这个客户成功还是我们一直做的都比较重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这个 SaaS 公司吧，所以这个如果客户不续费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续费率一直保持得很好。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如果今天不做客户成功的公司，其实我发现也有很多啊，就我就不说名字了，他人家就是人家 CEO 就是明确的不做这个事儿，就是客户自然增长的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自己是没想清楚这个闭环的，因为如果我们也是完全依赖于流量的输入啊，或者是大的合作伙伴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就意味着到最后就是熊瞎掰苞米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客户成功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保持我们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根本。最差最差的情况，咱想想说，如果今天没有客户买我们的，我们靠续费也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呢，但是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成功的标准化到现在为止做的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客户他用低代码，他会有一些非常 外的需求，就非常非常分叉性的那种需求。然后呢，所以我们这里头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啊，来去真的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客户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客户成功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要靠伙伴来去解决。
嗯，
就是就大家伙伴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事儿也不是那么难。就像这个我们做 discuss 的时候的客户成功，其实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大概就十几个人，然后他们是干啥？他们就大量的培训，包括我们还办班培训这个 discuss 怎么去用啊，怎么去改啊，怎么去搭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更好的方式可能是用伙伴的方式来去做这个客户成功，这也是我们想要尝试的一个方向吧。
嗯。就现在目前来说，你们的客户成功的有哪些那个比较考核的指标吗？比较核心的考核指标？
首先是活跃，就是不要等到续费了再看它是不是活跃，而是这个包括活跃的 Delta T， 就是活跃的周期，就你这个客户从交接过来多长时间变活跃，然后这个活跃了之后，这个增就是增加使用和减少使用的这个什么，这都会触发报警，就我们伙伴员自己搭一个这样的客户成功的系统去把它连接起来啊。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指标，我主要看的指标就是活跃，因为活跃的客户里面基本上是一个成固定系数，就是它的续费率了，所以这可以提前的掌握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做低代码还有一个东西我比较关注的，当然这个不是说这科班 CSM 关注的东西，但是我从 CEO 角度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聚类，就是我们的客户到底有哪些分类，他们都是干啥的，哪个分类里最近在涌现出来这个新的客户啊，客户数量在变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可能去可以重点深耕一下这个行业什么之类的。
对
啊，第三个那确实就是那些这个啊续费率啊 NDR 啊，还有这个 NPS 啊 CES 啊这些。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NPS 大概能做到40-45这个样子吧。
就转介绍是吗？
就是这个 NPS，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就是那个 NPS 那个指标吧，它挺复杂的，就是说你有多大概率会推荐什么什么玩意儿？
对，
1到10分啊，0到10分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像这些我也是比较关注的。所以总的来说，可能我自己关注的可能是一些更加过程的指标。那么 CSM 具体的同事他可能关注的是什么续费率啊，这些东西。然后啊，对，还有 CES 就是费力度，就是费力度，这个用低代码它会存在一个费力度的问题，就是它费不费劲，它要想实现这东西费不费劲，
对，
就是你能不能是一回事儿，费不费劲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也是我从我的角度比较关注的，
就难易程度是吧？
嗯，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了，因为刚才你其实谈到了，比如说。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那个我们就实体构建了一个线下的世界，对吧？然后数字化刚好是想把这两个世界连在一起嘛。我觉得其实 SaaS 的它的那个未来其实和数字化是息息相关，它其实是数字化中间的一个部分嘛，一种形态嘛，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绕过，我就其实刚才你也已经做了回答，就是现在你们团队整个的占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部分是研发，第二多的是 CSM， 然后之后的是销售和市场。
对，市场应该是最少的吧？
市场也不算少，因为市场里头我们有那个什么伙伴学院什么那些，就是培训啊什么这些，做内容的也都在这个里头。对，
在那里是吧？哎，像现在你们自己客户里面，比如说哪类客户是用的比较爽啊？刚才你说那类肯定是啦。比如说他一定是那个数字那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这类人，对吧？就这类人做老板，对吧？还有哪些特征吗？比如你们的客户
还有一些确实就是先进企业吧，先进企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汽车领域就有很多先进企业，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吉利啊、比亚迪啊、这个蔚来啊啊，还有什么宾利啊什么的，反正就这些企业是。也是用的比较爽的，那他们用的爽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都有这个比较强壮的 IT 部门啊，包括泡泡玛特这些，它的 IT 部门呢，这个 我们就跟他说，说你要想把它这个用好，它这个是解决你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的问题的。
对，
所以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的一个培训机制，就他会叫我们的人去给他培训，然后他是为了自己学会了之后，然后自己构建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其实没有跟他交付任何东西，对，包括刚才说那个客户都没有交付任何东西，但是是他自己搭建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并且不断的延展到不同的领域里头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类。那他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跟他的认知有关系，对吧？因为他比如说你要做个电动车，你的理念总要比较先进一些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用的比较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里面有关键人的这种企业，也是比较好的。其实关键人本质上还是就是他一方面了解这个业务，他公司自己公司的业务，另一方面是这个他愿意鼓捣这个玩意儿啊，然后他对这个效率什么之类有一些追求，所以有关键人的企业也是用的比较好的。如果这个企业既没有意识，然后也没有关键人啊，然后也没有这个一个自己的学习，那就只能靠我们来去给他实施和搭建。这样的情况呢，虽然说能收到一些钱，但是从活跃的角度啊，其实是不是就是在跟刚才那几类比，应该是就会差一些。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个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伙伴生态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行业，我认为，就像左晖生前他说就有些行业就是不能去中介化的。不能去中介化，就是你必须要有个中介专门的给你服务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伙伴的机会在于说，伙伴生态的机会是在于说，这个有一些企业呢，他可能就是意识也不够，对吧？那他其实需要的这个设施，我们已经搞得很清楚，他需要啥玩意儿？他需要一个兼职的 CTO， 一个或者兼职的 CIO。他就是个小企业，但是我需要一个兼职的 CIO。你哪怕这个一个月到我这来两天，对吧？我把有些需求你帮我去搞，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能赚钱的一个事儿，就他收的人家收的就是服务费啊，然后呢，这个就像你雇一个员工，对吧？雇一个 CTO， 你要多少钱，对吧？你给我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钱，我就能帮你把这些事儿干了。然后我也是久病成医嘛，对吧？我也越用越熟，所以有些企业，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他是老的。就是老的传统意识的这种老板，但是如果有一个他有一个兼职的 CTO 在，我觉得或者 CIO 在，那他也会是这个什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从用户中啊，或者从哪儿涌现出更多的这种兼职 CIO 能够帮他去解决问题。他也不仅是卖我们的产品，他给客户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哪天等我解封了之后，好好跟你聊聊。我确实我觉得这我觉得未来是有机会的。在中国这个地界，今天晚上特别互动特别那个频繁的一个人呢，叫蓝色海洋。他说：“戴总，我现在也在智能汽车行业，对吧？陕汽集团，对吧？”
啊，
他说：“欢迎你们的产品培训，就是欢迎你们能不给我们来做产品培训。我觉得那个蓝色海洋可以加一下我们小伙伴吧，对吧？然后我可以那个，然后点对点的跟你们俩对接，然后。”一定让他们给你去做产品培训，对吧？看看
是是是，
啊，
对我们
一个户哈，
现在对特别好，因为现在你看这个经济啊，它也不是什么行业都很景气，对吧？但是呢，我们就观测我们这个服务器的流量，我操，这个在十一之前，这个比亚迪那个服务器就那个流量就那个 CPU 那个图啊，都快撑到爆了。我就想说，我说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嘛那么火爆啊？对不对？但是我也只能看到流量嘛，所以我就跟团队说，我说可能他们业绩特别好，他们又大发展。然后到这个十一之后哈，发了个财报，我才看明白这个比亚迪业绩涨了，比亚迪的这个净利润涨了三倍啊！就你到今天这个行业里，你说哎呦，这个净利润哐当涨三倍的企业，真是一个不容易的企业，是吧？我就通过观测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 CPU 的流量 ，CPU 的这个占有率，我就大概能知道说啊，现在我们这个企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不同的行业在经历什么呀，经历着什么？
对。今天我们其实聊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很也很接地气，对吧？也很实在。 对吧？就你怎么刚才其实你聊了，就比如语言教旨的 SaaS 也好，还是有中国特色的 SaaS 也好，就这两个话题，这个话题在国内现在讨论的，其实尤其前两年到今年前半年，其实讨论都很激烈，反而现在讨论没有那么激烈。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人们就是人性啊，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本能是求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被求存的话题去淹没了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去探讨什么什么关于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个话题了。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我害怕狗，我来个狗，我操，天天追着我跟你啥讨论？就现在如果有，当然我不怕狗，现在我旁边如果有狗，天天要咬我，我肯定不能跟你讨论任何事情，
聊
咱俩就讨论说怎么把这狗撵走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作为SaaS 创业者，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是一方面，其实你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关于活下来的这个恐惧，活不活得下来的这个恐惧。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你又在这个要想着发展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生存和发展，其实是我们可能这个 SaaS 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包括基金会今年的辩题，可能也是在生存发展这个部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天一直在看这个20大这个报告哈，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个国家怎么生存，我们国家怎么发展？其实我们这个国家呢，也在走一个，就是苏联人没走过，美国人走不了，德国人也没走过，这个日本人也没走过那条路，
中国
对吧？
特色的
我
路是吧？
对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这么个路，那这个路这行不行呢？这今天他没有成果的时候，也不能说他行或者是不行。对吧？包括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知道它行不行。那么，我们也有巨大的威胁，对吧？比如说中美的竞争啊，你看这个把那个芯片企业的这个高管一夜之间就给，这个封锁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一个生存发展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人都会要去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对来说。是明确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行不通，就是原教旨主义指的是说这个就是标准的美国 SaaS，然后在美国那个环境里长出来，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已经我自己认为是行不通的，就像我们也很难照搬一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制度拿到中国来，好像它就会好用吗？我们的民众啊，我们的这个什么是。有它不同的根基的，有它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的。对，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对吧？它跟那个海洋民族啊，跟那个什么游牧民族，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认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那么这个，那比如说我做伙伴云，那就是一个如何是有一个中国特色、有伙伴云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的一个改良模式。那这个，咱们再看说中国的这个模式和西方的这个模式有哪些相同之处呢？你看，都在发展科技，对吧？都在发展创新，都在发展这个，就是这种。现在啊，都在开始在要发展这种实体的这个东西，不像以前就是完全搞虚的这个啊。然后也在发展这个它的这个自主性的这种供应链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它俩相通的地方。所以我们。
对。
大概可以类比一下，说我们和这个原教旨主义的 SaaS 呢，至少就是你好好做产品，好好做这个产品体验，好好做创新，这些事儿肯定是无论我们是什么特色的，对吧？都是要做的。但真正的在这个商业模式上，到底怎么去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路，对吧？我们这叫做中国这特色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对吧？美国那个叫做什么这个什么自由民主促进创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到底哪个能够走得好，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会涌现出一批，比如说在今年或者是今年也会没多长时间了，可能到明年吧，我觉得会涌现出一些就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样的改良化的这个 SaaS 模式在中国能够至少活下来，对吧？然后至少说这个有一些 differentiation，有些差异化。所以我们中国其实是都不是说我们这个SaaS 这么一个小行业，而是说这个整个中国都在势必要走一条这样的路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14亿中国人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投影的 SaaS 里面，其实它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大环境
是，
对，然后就它整个的国家的文化，就是那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企业的土壤，它其实不一样，就是你很难整出。也包括我们今年在年会上有一趴内容叫南橘北枳，对吧？然后淮南生橘，淮北生枳，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放在两个土壤里边整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个不一样的味道。对吧，就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对吧，有的是甜的有的是苦的，对吧，就是一河之见，对吧，就我们今天也会讨论那到底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最后你其实最后我想聊聊，比如说你们在你们的客户里面中大小SMB 对吧，就是你们的客户量大概是一个什么占比，大型的中型的
客户数量是吧，
对，
客户数量占比 SMB 应该你说是金额吗，
就占比，就是他整个的客户数量的占比，
客户数量占比应该80%都是小的吧，70%都是小的吧，
嗯，
然后20%多是中的，然后10%多是大的，因为我对我们前几年还是我前几年还是一个特别原教旨主义的这个 SaaS，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做标准化嘛，对
对，
然后那么。所以其实在这个也就那时候还挺挑的，就是而且那时候这个融资环境比较好，对吧，这个多融点钱你就可以挑客户，就不做这个，对吧。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不是说要这个饥不择食，但是说这个我觉得要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的一条路吧，比如说在制造业上啊，这是一个中国的不一样的一个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制造业上低代码怎么更好的赋能制造业，赋能制造业的供应链，赋能制造业的这个生产流程啊，以及说这个还有一些什么中国特色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现状，对吧。那假定说我们如果有很多的人的6亿人的收入都在这个2万块钱以下，年收入在2万块钱2-3万块钱以下，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充分的利用起这个人口红利，对吧。那我到底，所以这个我们就想到做一些伙伴的生态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比会随着这个发生一些变化，
对，对。其实前段时间老袁跑到我办公室，然后跟我聊了大概2小时，知道吗，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那个不走，然后就嘎嘎给我拿了你们的那个做的各种案例让我看，说你看我们做的多好，看我们做的多好。那后来我觉得确实是，还是做了很多非常那个深入的一些方案，那个或者是一些案例出来，对吧？那他讲了，我记得他当时给我讲了，比如说跟他说蔚来汽车呀，然后比亚迪啊，整个汽车里边的一些整个的应用场景，对吧？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那个合伙人和好的销售。他其实是会非常的热情，非常激情的跟你讲，
就给你感染了，
对，给我感染了，你知道吗？给我一顿聊。我们小伙伴当我，因为我那天我要请人吃饭，我还不好意思打断他，我说那我好好的学习听，你知道吗？后来我终于找了个机会，我说老袁，我下次再听你讲好吗？对，确实是，就是每个创业者，就真正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享受的，他其实是享受的，对吧？然后我这个里呢，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碰这些，咱们这波人嘛，然后每天晚上去聊一聊，其实感触还是挺深的，尤其是每个人的思考在这个时间点里边。然后他对这个事情，或对客户，或对自己的产品，或对整个时代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其实是和8年之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你刚才讲，就是说原教旨还是中国特色的，对吧？现在我为什么说我去今年这些问题大家讨论的少了呢？是因为确实大家在这点上是某种意义上是有了趋同的建议了，对吧？就包括今年说，哎呀，很多人那个躺平了，但是我依然看到很多人确实是那个很努力的去往前走，很努力的。对，
所以你大崔，你对这个你聊了这么多 CEO，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 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地方，或者说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呢？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呢，我觉得私下也去聊。比如刚才你聊到了，比如说，用生态的方式去做整个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是你刚才讲的很对的，就是说，CTO 也好，还是一个 CIO 也好，其实在国外这种生态其实很成熟。比如说
对，
这种第三方的 CIO，对吧？它其实是有行业 know how 的，然后并且是，懂 IT 的人。然后他可能原来在某一个行业做了很多年的 CIO，他出来变成一个工作室或者是一个小的团队，然后他帮这些行业里边的一些客户在解决，比如说数字化选型的一些问题，对吧？然后真正给你很好的一些方案啊，并且能让你很好的使用的那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些，尤其是有点像顾问，
对，
有点像这种第三方顾问的这种模型，非常的成熟。我觉得国内可能未来也会出现这样的，创业的机会，对吧？然后这个真
对，
的会出来，对，
所以就不光是像什么这个埃森哲，好像一说到第三方机构，就是那些麦肯锡啊，这些很贵很贵的这种啊，其
不
实
会，
人家的 studio 也非常非常多，就包括你看我们那时候做定价，我都发现说这个国外还有专门的做 SaaS 定价的 consultant。就是这个SaaS 定价咨询的，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个邮件，我说这个你们有几个人啊？说是，他说我们有3个人，然后就专门给 SaaS 公司做定价咨询，对吧？人做的很专业，就这种公司，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美，就这种状态非常美。我觉得中国的企业服务市场是需要这样的一群人的。
我觉得这个私下的，我觉得找时间可以好好的。其实针对每个人呢，我现在在聊的感受啊，其实每个人的出身不同，然后他的基因不同，他所之前成功的方式不同，其实也决定了他做这件事的一个态度、一个方式，甚至他的对一些路径的一些选择和依赖，对吧？都会有。包括你那天我在去和那个上月的苗峰在聊，他其实因为他有用友11年的经历，有阿里5年的经历，对吧？他是两段经历组成，去之前的16年是两段经历。那他再出来去创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直奔大 K 行业。对吧？他说小的我肯定不动，对吧？我直奔大 K 行业，并且我用什么样的人员配置，对吧？来做这样的那个选择，其实是他想的是很清楚，因为他有 B 端的11年的经验，有 C 端是和 B 端的有那个阿里，其实他五阿哥嘛，五阿哥其实也是 B 了，对吧？然后有大概4年，他其实看到了国内看到了传统的软件公司怎么做的。看到互联网公司怎么做的，他再回来去看的时候，他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的，给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觉得，就每个人针对每一个创业者和每一家公司的时候，他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例。其实我觉得大家兼听则明，很多事情，很容易去模仿，对吧？会怎么样？就我觉得模仿这件事呢，可能你的逻辑可以去模仿，但很多事情是模仿不了。包括对，包括我其这两年我和那个小通老鲍聊的比较多嘛，老鲍说我是完全 open 开放的，谁来找我这儿学习，我都会跟他讲，对吧？甚至竞争对手来我都在讲。我说其实讲的过程呢，它其实是我是那个创业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你在不停的往前走，对吧？因为你的认知也会随着你的不停的往前走是在迭代的，对吧？我说这个人呢，可能来到你这儿了呢。他学到的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对吧？他只学到了这2个小时你讲前几年那些事情。等他真正下场去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已经变味儿了，对吧？因为你可能自己团队的问题，那可能他就真跳到一个大坑了。我说你以后出来少讲，是吧？可以讲一些惨的，别讲一些那个你们成功了的。对，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所以好像也似乎也能看到，就是未来这个中国的 to B 的企业的一种，就是百家争鸣的一种方式。因为就是大家在经历完了一个低谷之后呢，其实都会沉淀出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吧，我猜啊。然后慢慢的就好像 就是好像走出原教旨主义，然后走入一个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的这么一个阶段。
以上就是本期戴志康观察所有内容。想了解更多商业科技观点，别忘了订阅、收藏、点赞、转发。每周一、三、五准时更新哦。